岁，这个年纪呢是一个成家立业安身立命的一个年纪，是不是？神赐给我们教会从小到老太丰富了，太整全了。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对教会，基督的教会有这样子的，在整个教会的称呼：小子们啊，少年啊，父老啊。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神的家庭，然后呢，在年纪上有我们的小孩子，有我们的 baby， 在经历上面有我们的青少年。之后我们看到他说父老啊，我们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当你65岁准备退休的时候，加入长青团契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发现你是小弟小妹。我们这长青里面80岁，就像摩西讲的，强壮到80岁，这个强壮的80几岁的弟兄姐妹多得不得了。然后更有90岁以上的我们的老人家，我们的长者，成为我们的榜样。当然教会里面在谈的不是只有我们的年纪，我记得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开堂的时候，让我最兴奋的是我们有一间当然我们有多间了，我们扩大了。你说哦，厨房厨房本来我们那边旧的也有，我们在澡堂开始的，以前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哪一个房间是新的吗？经历了开堂的这个想一下，或者是你猜一下，以前我们的旧堂没有的，厨房本来就有呀，那个时候就有啊，育婴室，感谢主。那是什么？那是代表神要给我们很多孩子，这是我们自然而然就要得着的神的儿女。神真的是赐福我们的教会。当然最近我比较没有得到一些知道说我们有没有新的婴儿哈。那你知道我很喜欢偶尔就跑去那个育婴室还有那个幼幼班去看一下，因为那是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一个生命力哈，我们的未来哈。我说过约翰他讲到小子们啊，少年啊，父老啊。当然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神的家，基督的教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整全的家庭的成员，一方面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一个景况，我们属灵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他在第二章哈，约翰一书第二章，他叫完这个三个称呼的时候，后面接着的不再叫父老，不再叫少年，只有一个小子们啊。因为他有非常慎重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这一些，包括我自己，包括90几岁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家庭里面从小到老需要听到的。约翰说小子们啊，小子们啊，小子们啊，你们自己回去看第二章以后。那我最重要提到两点，约翰的老约翰的心，他像个老爸爸一样，像个老家长一样，他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我们的主，我们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哈，我们的头，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46年，我们进入到第46年，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还有另外一个46年，或许就在神自己的美意里面。这个教会是由神的心意，他的善良，他的这个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设立开始的。还有一句话我们要听， 在约翰一书，你们听我，我们就不看了哈。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这个里面有原来的意思是说，不要离开你的正道。行义的才是义人，持守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义，然后呢，坚持到底。这个是约翰，老约翰对啊教会的一个心里面啊。就像摩西跟约书亚要离开他的百姓以前，走了那么长的路，他说：“我把祸福生死的路告诉你们了，再来就是你们的选择。”这个是老约翰的心。那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前呢，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第55章，这是我今天的核心的经节哈。我们从第一节念到你们帮助我念好吧？哈啊，请你们一起来，你们。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请我们移到第十二最后一节，不是最后一节，是到移到第十三十二节。十二节，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段落，就念到这里就好。十二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领，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这个部分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已经被处罚、被俘虏的，然后回归的这一群他的百姓，他拣选的百姓，他容许他们灭国，容许他自己的圣殿被糟蹋，对他的百姓所发的非常鼓舞、安慰的信息。他再一次的对他的百姓说：“我跟你立了约，我不会变。”然后他让他的百姓知道，这个百姓也包括我们，对不对？你刚才念到一节说：“你素不相识的都在那里。”然后那里提到说：“万民就是包括我们。”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接下来他的心意就扩展到全世界、全人类，把这样的福音给了他所创造、所爱的人。在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有两句、有两节，我觉得很突兀的放在这个当中，本来是很鼓舞的、很受安慰的。你们来，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你们要来，就近我来，来来，然后怎么样？侧耳听。那我们听到什么呢？听到好消息，听到让我们奋心、我们兴奋，听到让我们受安慰的信息，没有错。那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的高路高过，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请我们不要来比哈，我们的道路跟神到底差多少，我们的意念跟神的意念到底是怎么样不一样。如果你注意看第八节，他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我的意念也不是你的意念。请我们在神用一个很有文学性哈，很有这个怎么讲，很有这个形容性的说，我高过，但是他说怎么样？基本的真理是告诉我们说，我的道路不是他的道路，我的意念也不是他的意念。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我们希望能够求圣灵帮助我们侧耳而听，听到神的呼唤，听到神的呼叫，这个呼召叫我们来，不用害怕来，而且不用你任何的发挥。神有一个感叹，你们这样每一天忙忙碌碌的，当然我们一定要忙碌，我们一定要有得吃，我们要有得喝，这个是必然的，啊！但是他用了一个以色列人的很能够明白的，他说来买水。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我们哈，也可以同理这样的概念，对不对？水要买啊，本来水呀这些都是资源。都是本来阳光也是，空气也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哈，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污染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空气都要买，啊，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曾经有个地方呢，他们在买一瓶一瓶的空气，氧气的哈，不是空气，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缺乏水的，他们是干旱的地方。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神给他们的却是一个缺乏水的地方，所以呢，以至于呢，他们特别知道叫做来呀，渴的来，饿的来，你不用银钱，你不用花费，他们是需要从远处那个引水进来的。我们知道西家王曾经做了一个下水道引水进来，因为他那里没有水，所以引进来还要有人把它怎么样挑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每一天喝了水会再渴，我们吃了会再饿，我们都这样子的那么用心的过的话，那我现在告诉大家，神说我有一种你不用银钱的，意思是说你用不了任何的代价可以换的，而且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得享肥甘，心里喜乐。他后面也告诉我们，如果你把它全部念完的话，它会像泉源一样涌流出来。但是这个当中有两句话，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心意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而且他特别强调，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我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道路跟意念有绝对的关系。或许我可以用这样来解释，我们说线是怎么样，有什么集合成的点，对不对？好，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哈，当你把很多点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条线。我们的意念会成为我们走的道路的方向，我们的想法会成为我们此后往前走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神警告我们，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我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那怎么办呢？因为他已经让儿子下来，诗篇以赛亚书53篇仆人的诗，就是告诉我们这里的圣者有没有已经荣耀他？他已经成了代罪的羔羊，已经付了赎价，买赎我们回来了。所以，我们有一条路，不管这个路多么的高，不管这个意念多么的远，他说：“我给你一条路。”也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注意，除了我，除了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是神要对我们强调的。你听到好消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可是记得不要走错路了，不要上错你的这个门呐、只有耶稣是门。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先把神的意念，我们谈到道路是由意念集合起来的一个路线， 那我们先把神的意念奠定在我们的信心里面。神爱我们，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爱我们，就选择我们，在我们还犯罪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还不认同的时候，还觉得我比神还大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他的儿子，那就是所谓的圣者，为我们付上代价，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家中来。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他说来你们都可以来，在这个当中，如果我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没有合在一起的话，那我就不能保证。等一下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我们会如何的岔开，走离开神的道路。神用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就像约翰，老约翰在他已经快要离世，他是一个唯一终老，好，就是就是很自然的离开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老信徒，老使徒，他对于他的基督的教会有心里面这样的呼喊：小子们啊，你要住在基督里面；小子们啊，你要分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小子们啊，我希望耶稣基督不晓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们中理堂华人教会怎么样一起被他带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来先看一下神在以赛亚书的55章告诉我们他的意念是什么意念。首先我们看到那是一个不变的永约。我们往下面，好，麻烦一下，好，好，我需要帮忙，好好好，我们往下面。第一个，神的意念是一个永远的意念，是不会变的。好，在这里呢，我们刚才念过了，好，那第二个，他跟我们立约嘛，就像跟大卫立约一样，大卫的王位已经，他这个王位本身已经没有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但是那个要继承，成全神永恒旨意的约，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拿去了，接下去了。那个就是为什么天使对那个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他的王他的座位要到永远。好，所以神的约不会因为人的作为，他的旨意呢是永恒的，他不会变的，不是像我们可以说我意念改了我就可以改一个模式，不是这样，他不会变的。第一个，第二个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节我们也很熟，耶利米书29章11节。好，我们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如果神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的话，你不要怀疑，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人，不管我怎么样，神对我们的约定不会变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不管你目前的境况对自己或对四周围的这个难处，或你有质疑，或你有不解，记得神说，我对你们，我对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相信这一点，然后我们等候到最后，就是一定是有指望的一个结局。好，神的意念是永远的，不会变的。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第三个，神的意念是很宝贵的，这一节对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的需要。诗篇139篇那里说，你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还没有成型哦，在母腹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已经认识你了，神就已经认识我们了，他早就知道了你是谁，你会怎么样，你是什么特性，他都知道了。而且后面那一句话，他说，我把你的日子，你还没有尚未度一日，我就把你的日子写在册上。好，这里 作者大卫，不是神告诉他，是大卫认识神到一个地步，不管大卫经历多少的难处，好不容易成为以色列人的英雄，他除了大害变成扫罗王追杀的一个目标，所以他说我是虫，不管他如何，只常常躲在山洞里面做他的诗。但是他说，你把我的日子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众多。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天活着，我们如何的在经历我们这一天，都有神的意念跟他的很多的意念，很宝贵的意念。你说那为什么我现在感觉不到，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觉得喜乐，我们等一下再了解我们的问题。因为神说，因为我的意念跟你的意念不一样，你的意念不是我的意念。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对于这三点神的意念的认识，这是我们的信心。记得神不会变，记得神对你有很多很宝贵的意念，从你出生到你在世上结束的日子，把你接到，把我们接到他的永恒，我们的永恒里面去的时候，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为什么他警告我们，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不是我的，要搞错了，要走错了，要想错了，我们有一个很难搞的意念的问题。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两种意念是我们绝对测不透的，有人记得吗？罗马书讲到谁的意念测不透？神的意念测不透，没有人可以测透了。还有一种，记得耶利米怎么讲吗？有一种诡诈，人心诡诈，比万物都诡诈，然后怎么样？后面那一句无法测透，这就是可怕的地方。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能测透我们的心里的意念是怎么样的意念。那么现在神已经把他的至高至圣至纯全的道路排出来了，幕后有指望，我跟你同在，而且呢，我要领你哈。我今天不讲道路，哈，道路有道路的另外一个方向。我现在讲的是意念。但是问题是，我们测不透我们自己的意念，不但测不透，我把握不了我自己的意念，就好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有时候，神说向左转，你心里面知道，可是怎么样，就是转向右边。这是我们意念很难搞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意念要串成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方向，要让我们确定我们可不可以安全的回家。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谈三种意念，好，就是谈这三种，其中我们要谈一种的是这个第三种哈。第一种是所谓的昏暗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昏暗的意念哈。昏暗的意念的话，就是我知道有神，好，我们把那个经节念一下来，请你们来。因为好，这个思念跟意念意思是一样的，这种思念叫做虚谎的思念意念。然后呢，越有这样的思念，他的无知的心看到吗？测不透，他不知道，就变成昏暗了。什么原因？因为他虽然知道有神，那不一定是信耶稣的人啊，那他知道有神，因为不认识神的人，对于神所造的一切大自然无可推诿。到时候不能说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我没有听过你的信息。神可能会问说，那你有没有去看过这些大自然四季怎么变化？你有没有看到太阳从来没有不上来过？即使它被云遮住了， 太阳还是在那里。从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无可推诿，可是问题是即使知道有神，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这是一种意念。另外一种意念就是迷失的意念。在弥赛亚的诗歌五十三篇那里谈到，哈，有谁知道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被钉十字架呢？都以为他是被神处罚了。好，那在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所有人都迷失了。我们应该走回到神的家里面去的。神一开始造了亚当夏娃，本来好好一个乐园，就夏娃的一个意念，他开始看着，然后就把它采下来之后拿给亚当吃，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这样的旅程。我们的意念变成一个迷失的意念，因为没有神啊。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什么叫做死？我跟你不在一起了。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之后，我们跟神一定会有这种疏离的距离，甚至是背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一个迷失的路。圣经用耶稣常常用这个其实神也是哈，用这个羊来形容我们他所造的人。羊是所有的动物家畜最笨的。你说是为什么神你要造把我们造成那么笨？我想我没有答案，但是神知道我们。羊是很盲从的，如果有一只羊往崖就是那个领头羊，如果它往那个山崖上面跳的话，后面一只一只就跟着它跳，这是事实哈，这不是我讲故事哈。好，那么现在有一种迷失的意念，感谢主，我们大部分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我们都是被找回来的，是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舍身把我们救赎回来的。好，那么今天要谈的是第三种意念，这个意念叫做藐视被盗的意念。在使徒行传里面，刚开始教会刚开始，我们发现教会开始在开始了哈，那非常蓬勃的一个气象，大家在心里面火热，同心合意，而且怎么样，都把所有的很乐意的拿出来大家共用，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他们常在一起擘饼，他们常常一起就在那里就等着这个耶稣说有一天我要再来，他们有个同样的心意。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有一个情况发生，当他们都很乐意的把所有的都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有的给没有，这是神的这个经济结构哈，没有的要给，有的要给没有的。神没有说每一个人都一样富有，他说怎么样，会有比较多的，会有比较少的，然后这个多的就有机会可以分享给少的。这是我们教会的神所设立他的家庭的经济结构。好，这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常常说圣经里面的经历经验我们要搞清楚，是不能模仿的，是不能拷贝的。好，那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啊，当耶稣对那个年轻的官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怎么样周济穷人，他是针对这个，他真的是这样讲，对这个年轻的官，这个是对他的一个真理。可是你不要说哦，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是不是全部都要把它卖掉一起来放来供啊？这样哈，这样可能我们的王庆主席就很高兴了，是不是哈呀？但是这个是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景况热心，但是后来你要知道他们就被打散了，逼迫就来了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对夫妻，先生先一步进到这个教会，那时候已经有一个群体在那里了哈。然后他就把那个钱交给就是奉献就对了，他也就不要讲话就好了，他跟人家说什么，这都是我所有的啦。结果神就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因为那时候是圣灵的一个进来的时代了， 圣灵是不容许我们冒犯的，哦，亵渎跟冒犯的，哦，那个时候马上圣灵就按着神的心意就击杀了这个说谎的这个丈夫。妻子呢后面跟上来了，彼得很希望他可以承认，彼得很希望你可以悔改，你要对神不要欺瞒，所以他就问他，这是你们卖掉所有的钱吗？我但愿这个太太没有回答，说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神没有逼迫你，神没有逼你，凡是在神面前，为什么他说来呀，啊，你要来，你要听啊，他没有强迫你，他没有要你每个人戴上一个天上的耳机，你一定要听，没有。你在这边或许坐在这里，心包想在哪里去了，神没有去击打你。他说你这个田地是你的，不是你自己的吗？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记得神的呼召，神的他对我们的一个，我不喜欢讲要求，一个邀请，都是让你心甘情愿。你怎么心里起这样的意念呢？什么意念？欺瞒、欺哄，而且是神。好，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经节，《生命记》第31章20-21节，我应该有出来哈。好，请你们大家念一下好吗？好的，谢谢。神说我早就知道你们的意念是什么，神给他们机会，神给他们警告，神给他们一种sign 的这个记号。我说过神没有因为这样子就马上把他们剿灭，没有，对不对？因为他的旨意是永恒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有没有提到意念的果子是在这里吗？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早就知道他们意念，所以我说意念会串成他们道路的方向啊。那等一下或许我们会看到，或者是我应该有给好，没有关系。有一个经节告诉我们，他们要尝他们意念的果子，意念是会产生一个结果出来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这种藐视悖逆的意念，也就是所谓的，不管是有人称呼他先知，有人称呼他术士、法士，但是这个巴兰本身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有很多不是以色列人，包括摩西的岳父，很多他们所谓的就是外邦人，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认识耶和华神。包括那个一开始那个叫什么麦基洗德，有没有？他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神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律里面本来就是要全部他所造的人都能够归向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做巴兰，是一个列，那时候不能讲国了哈，因为那时候有好多族群哈，有王哈，但是还不称气候，说什么国什么国哈，他们有几个族群，看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排开来，你从东边看，只看到他们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从那边看，你是只看到前面的这一些，意思是说他们的人数多不可数，你光是看上去就让你觉得很上胆了。光是那个以色列人的人数，然后刚巧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是22章哈，这个民数记21章的地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刚打完了2场的胜战，所以来到这个摩押的平原扎营的时候，对着他们要进去的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上面的人呢也是看到也吓坏了。我的看到是说他们听到他们的神耶和华神的名，看到他们所经历的，所以上面的心里也有疑惧，下面的他要经过的这些族人呢，这些有王的这些民族呢，他们心里面很害怕。那么你要知道，当时候的人是拜偶像的，他们有神明的观念，他们是在不管什么情况下，他们会用神来做他们一个怎么讲，就好像一个他们的一个安全感。所以他们是很可以说很敬畏，可以说他们认识神的威力是什么。所以以前我讲过那个什么，我应该是讲过他的约柜被掳走，被非利士掳走，没有，他们把他供在大衮庙，他们的最大的神的庙里面跟他们的神放在一起。那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那些族人，他们心里面是有神的。所以呢，这两族的族群呢，摩押跟这个米甸呢，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好，我们知道我们赢不了，我们来找谁？找那个法术会行法术的，等于说我们把神请下来。那么要做什么呢？请他去咒诅他们。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巴兰。巴兰在彼得的时候说他是先知，在约书亚记里面被杀死的那一刻说他是行法术的术士。那我们来看到底他是什么角色。好，他们找到他了，他说只要你帮我们咒诅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没有办法，就他们也知道只要我把神请出来，那我们就不会输了。结果这个巴兰呢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神学观念，他说你要我讲什么话不能过于，他还讲我的神要我讲的，他认识耶和华神。他几次的告诉这两个族群，看到那些金子，一开始拿金子来说，你们先住下吧，你们先住下，我去问一下耶和华神怎么说。然后呢，神就主动的来告诉他，你不可以咒诅。接下来他回去回话了，就让他们回去，那个大使就回去了。结果他们又来了，这一次来说什么，巴兰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这个巴兰当时候一定是很有名的了，因为他们找到他的那个地方，听说是一个法术很昌盛，术士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你们可能不太懂哈，台湾就懂哈，就是那个会哦，就是怎么讲呢？台语怎么讲？牧师台语怎么讲？那些道士吗？什么啊？好，就是他可以做一些法的那些人啊。那哈，巫师也有算也是啊，他们可以行那种邪术的，是啊啊，对，是的，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些概念呢，哈，还是有听出这些概念哈。你们有听说在某一年某一日的时候，在某一个关键时的时候，有一群会念咒的跑到白宫吗？还是哪里去？哈，哦，庙宫也是，庙宫不一定会做法呀。是的，你们的观念有了，那就好啊，是有这样子的，啊，那就是为什么台湾人很怕鬼。也怕神，他们不知道神是谁是神，可他们非常怕鬼，怕魔啊，怕邪。好，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兰呢再又回来了，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你要什么都给你，只要你帮我们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你说呢，巴兰还是那个观念，我要讲的绝对不会过于耶和华神要我讲的。但是他又一次跟他说，你们就住下来，我再去问问看。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意念连自己都测不透吗？他的知识，他的神学概念非常准确，我知道我能做说的能做的绝对不能过于这一位我认识的神。而且这个神不像其他的偶像，他亲自主动的来跟巴兰有对话，何等的恩典啊！本来神可以说好，反正我不让你咒诅，你看你有什么法宝，那到时候反正你就是死路一条。他很有耐性的来告诉巴兰，你知道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的意念任意而去吗？神曾经给法老王一共有几灾？十灾，对不对？有九次的机会，里面有一句话说，神任他刚硬，法老王刚硬，都已经到一个地步，长子都被杀掉了，很伤痛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追过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意念就像一匹野马一样，神给他九次的机会，神给巴兰机会，到个地步神就让他去，去吧。可是神的说去吧的时候，等于说巴兰啊，你自己自找死路。他是不乐意的，他是不高兴的。巴兰这个意念到个地步，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骑着一匹驴子，他真的要去了。他继续的跟他的这个要给他金子银子的这些给他益处的人说，我不能说过于神要我说的，他就去了。在路上的时候，神派了他的使者来挡住，让驴子甚至要跌倒了哈，就从旁边这样子挡到他没有办法过去。神的使者配刀，你知道巴兰的那个意念糊涂到一个地步，他没有看到那个使者，眼睛看不到。第二个，那个驴子跟他抗议，他进来还可以跟他对话。如果你家养了一只狗一只猫，突然间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平常哎呀抱在身边，哎呀好乖哦，因为他只会喵这样的话很好听哈。有一天他骂着你讲出一句话的时候，巴兰的意念可以刚硬到，可以糊涂到，可以昏暗到一个地步，驴子跟他说话他还跟他对话。这是意念的很强大的一种力量。终于他突然间醒过来，看到使者，所以他就去了，还是去了。神既然容许他，任他去了。所以记得，神不是造我们人，把我们放一个遥控来操纵我们向左向右，他不是像在遛狗一样拿着一条绳子把我们放在我们的脖子上面，我们拉扯他把我们拉回来，不是这样的。神是给我们有自主的能力，就像彼得对那个被击打的这个弟兄说，他是弟兄他要奉献，他说这不是你的房子吗？这不是你的家产吗？这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为什么你认为你可以欺瞒你的神？好，巴兰去了，我再把后面的几句话念给你们听哈。等一下，去了之后一样的，我说的话没有办法过于神要我说的啊。这个他还说这样子哈，那个民数记22:18，即使你把满屋子的金银都给我， 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神的命，我的神的命。哇，这里哈，我的神的命，他跟神有一个彼此相属的关系，所以他听得到神在跟他说什么，只是那个意念本身太可怕了。接下来在里面的那个23章的地方，巴兰这样对自己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你听清楚了吗？很可叹的巴兰知道他是谁，很可怕的巴兰听到神说话，很可怕的巴兰的意念昏暗到一个地步，看不清楚。可是他的知识里面还有他的心愿里面知道一件事情，刚才说神的意念是赐别人，让我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他一样的，他这样说，他但愿我像义人一样知死而死，他的心里面是愿意的，但愿我像义人一样知终而终。继续的，在那里有2-3章的篇章哈。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是的，他有讲，他讲了什么话？讲了祝福的话。他当然不可能，他知道我不能讲过于神，但是他心里面那个意念就是没有办法转回。终于，他所说的都是祝福的话。但是他这个意念的可怕性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咒诅没有让他咒诅成，因为巴兰的缘故留下了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灾祸，那就是神最忌讳的什么灾祸？犯奸淫的灾祸。他们通婚了，这个后面的记事请我们大家去看。他的意念强到一个地步，固执到一个地步，无可抗力到一个地步，即使他说了祝福的话，他那个意念本身就像一个毒一样，整个沾染到以色列人。在启示录唯一的地方，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里面提到关于巴兰的教训，就是他的教训影响到使人至于奸淫。我们都知道，当神说我们犯奸淫的时候，除了是一个实质上的婚姻里面的约里面的问题以外，牵扯到我们去拜偶像，我们把那个不纯的掺杂到这个纯的里面来的时候，对神就是一个冒犯。为什么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讲这个心意哈，意念。大卫犯了奸淫罪，大卫欺谎，大卫谋杀。可是神，大卫有一个祷告，他说什么？等一下我们到最后祷告，我们再来看这个祷告，大卫的祷告也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来先看扫罗这一边。扫罗跟巴兰一样，有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意念，当他需要等撒母耳来才献祭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理由对撒母耳说，我怕，我怕你不来迟了，我们会打败仗。哇，他也是很认识神学，对不对？有神我们才能够胜，我们是靠着神能够征战得胜。当神要他把所有的仇敌的这些所有的都灭尽的时候，那些好可爱的绵羊，那些非常丰富的这个仇敌的这些战利品，他说怎么样？意思是说，不是我要的，是百姓要的，我怕百姓不认同，类似这样子。你可以从扫罗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那个生平里面看到，扫罗里面有一种怕，那个怕成为 他的意念的悖逆的一个理由，怕他的王位不是传给儿子，而是传给大卫，不管大卫的功劳有多少。好，现在我们需要转一下。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说扫罗也没有犯大罪，只不过是有理由的这样做而已。可是记得神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们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意更新变化。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当我有个意念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当你们有孩子在十七八岁的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他怎么想，他怎么要，其实基本上就是要，我要，我要那个要。他就像一匹那个脱缰的野马一样，你拉不住的，你会觉得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可是他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那怎么办？这个是启示录，耶稣说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顺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教训不是只有巴兰受死，他后来被那个耶稣的大军杀掉了。他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一个毒的一个释放，一个蔓延，不但自己没有盼望，让别人也受灾殃。好，我们回到大卫，为什么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神自己认定的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从神自己的想法来了解，我们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啊。大概是因为他没有杀掉那个扫罗王，也是，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意是合神心意的，这个神看为宝贝。我们到最后的祷告，我们请给我最后一页的祷告。大卫这样祷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有一个被盗的病根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权益，我们有名分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意念归属到神这边来，让他帮我们为一个篱笆保护住。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跟雅各一样，跟使者怎么样摔跤，整夜摔跤。你看人的意念有多强啊，他还可以赢过天使呢。你不要以为你说我好软弱，我好软弱，不是，我们很强，硬到一个地步跟天使摔跤非赢不可，有没有？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平安有盼望永生的道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不晓得多长，我不知道，但是主的脚步近了。我们还有几年在地上，这个教会还有几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基督的国度已经快要有形的降临了。到时候我们在哪一条道路上面，当然我今天不是讲道路，到时候我的意念是属于神的意念，还是那个任意而为，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控制的。我说过你不行我不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求你更新我，求你洁净我。这个是耶稣宝血的功效，一方面赦罪，刚才在那个五十五篇呢，他说你来我就赦你的罪，我赦你的罪，罪不赦我是没有办法靠近神的。那赦罪之后呢，他说我要洗净你的不义，这个是神做医治的工作。大卫说他知道说你赦免我的罪，然后医治我的病。 后面有一个祷告，我希望成为你们的大家带回去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意成为你的祷告，你就安全了，不要挣扎。就是主啊，鉴察我的意念，我要挑战你，你敢不敢？当你对神说你挑战你鉴察我意念的时候，你敢不敢？这个可不能欺瞒的哦。所以到一个地步，在我们建筑的时候，那个约翰说的，我们可以安然没有惭愧的见他，因为我们跟神的心是相应的，我们走的道路是神带领我们的道路。因为我口中的言语，你意念有没有转变，你所讲的话会给你一个确定。心里的意念在你前面蒙悦纳。我有一首短歌，我们请把这个歌词放出来。恳求救主鉴察知我心思，求主经试验知道我思意，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求主洗去不义，使我自由。人心的诡诈连我们都测不透，我们把它放到主的面前，他乐意要赦免我们，要洁净我们，那个叫做自由，真正的自由。恳求救主鉴察知我心思，求主今世到我死意，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求主洗去不义，使我自绝对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这样的就是神在我们日子里面写下的很宝贵的意念，恳求救主。我们再来，恳求救主鉴察知我心思，求主今世直到我死意，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求主他愿意洗去不义，使我自由。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我没办法彻透，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你敢吗？我们再唱一次，把这个当作我们的祷告。恳求救主鉴察知我心思，求誓言知道我心思，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周牧师，求